陀佛。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的是敏思和当下这两个很重要的法门。我们学佛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心。那么学佛呢，它的共修课程是禅定。那么在禅修的这整个的核心过程当中，它的重要的问题是敏思。我们讲敏思呢，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打坐了敏思了，那就是我现在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叫敏思。其实它是错误的。你以为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啊，打坐了，你现在什么都不想了，老师我已经做得很好，一点念头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叫敏思呢？那么好，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每天要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你可能不可能敏思？你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念头都没有吗？我们打个比方吧，你当老师的人能够在教学的时候敏思吗？如果你把敏思解释成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如此吗？如果你在银行里头工作，你做柜台，假设你可以做柜台那个地方说，我现在学禅，我已经敏思了，可以吗？那好，那么你学了敏思，学了做禅定，到最后只是为了坐在那个地方，脑子里都不想，那睡觉的时候不是也差不了多少吗？那就睡觉不就好了吗？好睡一点不就好了吗？那到底敏思是什么？我们从几个比较容易掌握的啊层面呢来告诉你，你才比较能够去运用它。固然不错，打坐的时候就是在训练的你，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让它自然的流逝，你在那个地方会变成无为闲道人。哎，这个功夫很重要，因为你能够做一位无为的闲道人，那么你坐在柜台上去做，在银行里做柜台的人，他才不会被刚刚前一位来这里办这个领款或存款的那个人呢骂了你几句呢，把你的心骂乱了，现在又算错了，是不是？所以你坐着的时候所训练的功夫，最后是用到你的生活上面来的，那才叫做无为闲道人。你没不必去抓东西了，你已经是真正清闲了。正因为是清闲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这个时候我们的觉性就突然间好起来了啊，清贫起来了，清醒平安，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显得相当的既是天真的又是敏捷的，而这里面就没有障碍了。所以你学禅说我去打了佛七，你就是打49天的佛七打完了，那回到家里第一天回来，马上就对你的家人讲，怎么我不在家49天，这房子弄得这么乱，然后嘀嘀咕咕讲个不停，那你那49天所训练的是没有用的啦，等于没有了啦。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什么叫敏思？其实你的心是在关照一个事物的，你要听清楚，你的心是在关照一个事物的。比如说你在这里等公车，可是这个公车呜过来的时候，他连停都不停就过去了，这件事情 在你的眼前出现了，你举着手等了20分钟，举着手他连停都不停，呜过去了这件事情。可是过去以后，你的心在关照这件事，这个事已经过去，这个事情也当下发生了。可是现在呢，你却站在那个站牌那里，内心里头像拿了一盆一杯酸液放在自己心里头，这样闷烧自己，这样烫自己，损害自己。那个时候的感觉，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它就是你已经不是在关照那件事了，而是那个念头。现在问题是那个念头，是这个念头回过头来把你捆住，把你绑住了。所以你要分清楚事物的本身，用你的心去掌握它，直接去关照它。当然你会透过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真实的，你也可以思考的，你也可以去了解的，那些东西呢是真真实实的。可是事物如果一旦变成了念头，你去面对那个念头，抓着这个念头不肯放，那么这个念头就好像一条蛇，而且这条蛇真厉害，它可以马上延伸它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限长，它会把你回过头来，你只要抓住这条蛇，这条蛇就会在身上不断的跟你缠着，它不断的延伸它的长度，就把你绑得紧紧的。你被这些念头把你绑得紧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解决那个原来那个事？告诉我有没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很苦恼？你很苦恼。你有没有很痛苦？你很痛苦。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内心里都陷入极大的困境？对。你会不会觉得精疲力竭？会。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活不下去，喘不过气来？会。那么我告诉你，是念头。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它总是后头会带一个念头在后头，无论它是你认为欢喜的或者是恐惧的，这个紧跟着它后头的那个念头，它就像一条蛇。其实那个事情本身是很短的，所以我们做事情其实并不多累，是烦恼才够累。你说真的，你回家做家事你有多累？做家事不累，是做家事做完了以后，看到先生不帮忙做家事气愤的时候，骂先生不体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正累倒自己啊，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好，我的比喻是说，我们的心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应该很真实的、很清楚的直接面对他。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不管你刚刚有把握到呢，或者是没有把握到，但他后头一定出现一个念头在后头。这个念头呢，它是一条长度的东西，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事件的长度，它很像一条蛇。而我们的心呢，就这么奇怪，我们的心很像一个调皮的儿童，调皮的孩子，他马上就会伸出手去抓住那条蛇，然后呢，就让这条蛇回过头来咬他一口，而且把毒液呢，就喷到他的身上来，让他中毒。那么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敏思的原因了吧？你说我把你比喻成一条蛇，你的念头里头就以为那是一条蛇，那你又被这个念头的蛇给缠住了，被我表达的语言的念头给缠住了，你知道吗？我们简单的说吧，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很容易抓住那条蛇，而不是抓着那个是真实的事实啊。我们看到一个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我们通常对小孩子也采取了相当多的臆测， 而不是真正对自己的小孩子深度的了解。我们也常常对我们的最亲近的人采取臆测，也是抓那一条后面的那一条念头的时候，而我们并不是面对那个真实啊。我看过一个故事，很好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小孩子，他上了公共汽车，他身上只穿了一只鞋子，另外一只鞋子，另外一只脚没有穿鞋子。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或者一位女士，他们就讲话了，孩子啊，我敢相信你一定掉了一只鞋子。可是那个小孩子呢，却回过头来跟他讲，先生或者女士，你说错了，我刚刚捡掉一只鞋子。你认为你很正确的判断，认为他是如此的，但是我们用着一个念头去猜的，经常会背离事实很远。我们常如此的，这父母亲看到小孩子今天回来啊，他跟你讲，他说今天有同学欺负我，哎呀，这小孩子告诉你欺负，有人欺负他这一件事实，你马上会跟他讲，那你怎么处理呢？你的孩子跟你说，我回敬了他一拳，打过去了，最后怎么样呢？他跑掉了。好了，这事情其实讲到这里，你也不必批评，也不必什么，其实人有各种不同方式解决问题，有时候是用语言的，有时候是人家欺负了他，他给他回敬一拳，这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个妈妈呢，就在后头抓后头这个念头，那如果他去结了很多的人来欺负你怎么办？好了，这个妈妈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以为自己明智之举，就跟小孩子讲，儿呀，我跟你讲，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可不能够随便打人家哦，打人家的时候是错误的。好了，这个小孩子从此他再也不会失掉了用拳头也可以解决事情的这一个智慧。你以为解决事情完全都不能用拳头吗？禅可没有告诉你不可以用拳头解决事情，禅也没有告诉你你只能够用嘴巴解决事情，问题是智慧，你懂吗？用拳头解决事情跟用嘴巴解决事情，只要能解决事情，它都是一个智慧。他没有告诉你拳头是错的，语言就是对的，有时候用语言更糟，可是最后所发出来的给小孩子的教育却是一个错的教育。你不发现你学校里的很多小孩子，他打我，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让他打，为什么？我妈妈说，我爸爸说不能够打，我认为妈妈最后走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一条捆住小孩子的念头，那个念头变成透过臆测所产生来的东西。你以为那是一个人生宝贵的经验，但是那个经验却使一个人的智慧、生活的适应的能力大大的减损。所以这样说来，敏师不是不想事情，敏师是心灵上的真实的开放。你看，我只要去看一个面对生命临终的人，他们会告诉我，我的小孩子，我很令我担心，他们都不能真正的很能干的处理事情。他会这么说。一个妈妈在她最后要临命终之前，他会说， 我很不放心，因为我很担心小孩子将来会受苦，将来的后母不晓得怎么会对他怎么样。然后眼睛张开来对他的先生说，你还会再续弦吗？你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人他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生命临终，可是后头却带着一个像彗星一样的念头在后头跟着他，他一定会去抓的是这个彗星，然后他所问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现在所面对的真实，也未必是未来所面对的真实，而对未来也一点好处都没有，是吗？他的先生不再续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知道吗？他的先生续弦不续弦对他子女的教育到底是真的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他们难道不能创造吗？不能创造一个后母可以把小孩子带得很好的机会吗？那么这个后头夹杂着一种臆测，就是一个人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创意完全都出问题了。你会这么问我，郑老师，这东西就是禅吗？我告诉你，这就是禅，其实就在生活之中。你到了你真正念了维摩诘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就是禅。它必须是如此的活泼的呈现在你的心灵生活当中才可以。做生意的人，人家做生意叫拍摄，当然了，做生意不容易啊。做生意如果做得那么容易的话，我后来我就一直做下去了。哎，不容易啊，我做了好多年，不容易耶。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投资一笔生意投资下去的时候，你是在面对考虑这个生意如何经营呢，还是在那样担心我会不会亏本，将来要走路的时候怎么走嘛？那个透过禅的训练的人，他每一次都是抓住猎物，而不是抓住猎物的影子。记得我们经常都是如此犯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去面对事物的真实，而我们却一直去捕捉事物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我第一个给各位讲的事情的后头所留下来的那些念头，那些念头它常常化成一条会捆住你的毒蛇，你在那个地方担忧，你在那个地方不安，你在这个地方不满，这些东西就是它缠住你，使你窒息，使你活得不好的最主要原因。敏思的意思不是告诉你从此以后不再思考，从此以后不再观察，都不是，而是告诉你，你要让后头的那些念头自然的离开，你要再看的时候还是要去看那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看它后头的念头。第二，敏思为什么在生死大事上如此的重要？唯识学上告诉我们，万法唯识，你今天能来这里是因识所现的，众缘性空唯识现的。所以所有的法性是从识而变现的。你想吗？你处理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不会被后头的那个东西把你绊住，一直缠住，你轻松多了。这个事不是老缠住你，可是如果后头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一个事很强烈的，那么把自己绊住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所有的轮回的根源。你看了吗？啊，有一个人他要走了，有的人呢就跟他讲了，你要好好的往生极乐净土，心智要坚哦，不断地告诉他， 我现在帮忙你念佛，你要听的，要到观音菩萨、四字菩萨、现莲台、跨上莲台往生极乐净土，不管哪一品，你的无论如何保送极乐净土，这样子的一种愿力，这样子的一种念佛以慈悲，这个人的事往生极乐净土。可是有一个人来了，那一个人他把你气死了，你死了以后你应该去找他。哦，你常常这样子跟他留住这句话的时候，本来是众缘性空的，现在为视线，他又去了。但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伊要去领地人诶，伊毋是毋领地诶，所以这个时候他去的时候，他就又回到那边来。好好的长辈走了，办个法事，好好的念佛往啊，这个送他往生极乐净土，这很好的。他不，他要做唱跳脱衣舞，所以他奶头闲得比谁都快。但是奶头有猪也有奶头啊，牛也有奶头啊，羊也有奶头啊，到底闲到什么奶头不知道。所以众缘性空为视线，敏师的意思呢，就是把事的牢结给敲破了，你再也不是被一个事的牢结给捆住。所以你要知道，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因为放下屠刀的时候，他真的放了，他再也没有在后头又重新在那个地方为那件事情如此的自责，没有那么样长期的自己内心里头的不安。他放下了屠刀，开始发了慈悲心，开始发了真正的慈悲喜舍。你知道他是真的放下屠刀，是立地成佛的。你有时候会这么样讲，说佛法真如此吗？但是问题是你放得下或放不下的问题呀、啊。你有没有这个能耐放得下、啊？我们常常有的人是放下屠刀以后，那个刀子是跟着后头跑的呢。因为什么？刀光血影挥之不去啊，没有办法。你要知道，敏师在这整个生命的世界里头，在这灵魂轮回的世界里头，各位要认清楚他才可以。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这个狼爷禅师啊，他不是对一个弟子吗？这一对这个弟子呢，尤其是这位女弟子啊，她来告诉她说：“师父啊，我很烦恼，我很痛苦，我不知道什么事情都看不开，很痛苦，缠得紧紧的，怎么办？我来向你学佛了，请师父教导，向师父请法。”师父跟他讲：“你只学参禅，而且从现在开始只参三个字，随他去这三个字，凡事一过去就随他去，这个事情抓好了，这个事处理完了，再下去就随他去，你要把握这一点，不要被他缠住才可以的，随他去。他每天什么事情都随他去，先生讲几句重话了，随他去，儿子顶嘴顶几句话了，随他去，因为该教训他了，现在已经教训他了，我晚上还不舒服有什么用呢？该告诉他的已经告诉他了，随他去，只是面对真实，其余的随他去。敏师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全部都放下，你是错误的，你一定是面对真实，其余的随他去。他是如此的教这一位弟子。有一天人家来告诉他，他说：“嘿，你的儿子在河里游泳灭顶死掉了，
他问了，真的吗？数掉了，他数掉了，他好伤心了，跑过去，在哪里？他在哪里？去帮儿子收尸，哭啊，把儿子的尸体收好了，随他去，再下去就随他去了，他不太难过，这件事情过后的影子，随他去，他不会被这个东西绑住。有一次，他在田里工作，人家来告诉他，你家的茅草屋茅屋烧掉了。他说那烧多少了？他说全部都烧光了，随他去。为什么？既然烧光了，我去回去干什么？随他去，再来弄一个小茅屋再住嘛，随他去。所以记得，有人批评你呢，你给他听一听，面对真实，然后随他去。如果你不学会这个功夫，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要哄请也好，要做老板也好，一定要有这个修养，一定要有这个能耐，否则你的人生一点都会脱不开的，你会被他绑得很紧的。这是真正禅定之方啊，叫领思啊。那么你看，所以领思的目的最后就是空，空就是无限，空就是自由。所以众缘呢，它是性空，可是因缘而起，但是你只能够取那些缘，你后面的那些妄缘你千万不要揽得太多，把它揽进来了，这是不行的。所以在我们领思的真义里头，它是空性。所谓的空性呢，并不是刻板的东西，而是永远有一个用不完的一个智慧，永远有一个用不完的般若。所以般若是空性，留着空性在，留着般若在，处处都可以得到清醒的活泼的回应。所以它叫敏思。我们千万不要错解，以为自己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说这件事情叫敏思，那是你离道甚远，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的。对于敏思呢，我们必须有几种了解。我们刚刚给各位讲的事物的本身，而不是事物的念头，是生命，是智慧的本身，而不是事。那个事会导致你不断的轮回的牵扯不清的东西。敏思呢是一个空，它是一个无限。所以云门过去这么讲啊，他说在举起之前，放下之后去表达你的自信。你要知道啊，一个人能够在举起之前他是空性的，放下之后又是空性的，这个时候才能够表达你自己的自信。表达你自己自信的时候，你才是一位真正的觉者。这个时候你再来应对进退，这个时候你再来待人接物，这个时候你再来面对你自己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那是情情朗朗的事情哦，不是忧忧郁郁系服得很紧的事情哦。你不可能，你在人生之中你不可能去选择你想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你也不可能去选择一个你永远都是如此年轻的日子，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个家庭如此的兴旺。生住意灭的事情在你的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会碰到，要注意看的关照的是真实，仔细的是他的念头。所以叫做止观，是这个道理。那么你看嘛，有几件几个角度你要把握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些成见，如果我们有一些念头，我们常常 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面对我们生活中装的事事物物。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很清楚的去面对那个事事物物的话，我们自己必须先当局外人才有可能的。各位，你了解这事情吗？如果你不肯在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让自己做一个局外人，你是不可能看清这件事情的。你老是用你自己有限的你自己的观念、你自己的利害关系、你自己的角色去看那件事情的，你是以管窥天的，你是绑住自己的智慧的，它是有限的。但你必须要能够从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突然间跳脱出来，这个时候你才不会被这些念头把你绑住，你才不会被这些事把你绑住。因为你是局外人，所以你断绝了轮回。因为你是局外人，你看清了事物；因为你是局外人，你获得了自由；因为你是局外人，所以你的回应是正确的，是中肯的。你看这件事情，局外人的意思并不是不负责任那种局外人，也不是袖手旁观的局外人，而是你的心必须是局外人的时候，你才是如此的清醒，是你自己的局外人，然后你才是如此的清醒。我不相信你可以把你的眼镜放在一个浆糊里头沾完了以后再戴上去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一定都把他眼镜洗干净以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才是局外人，局外的眼镜，而不是浆糊里头的眼镜。浆糊里头的眼镜永远是模糊的，都是这问题啊。我讲个小体验给各位听听。一两个礼拜前，我小孩子去参加大学入学甄试的口试，已经第三关了。我们小孩子说：“老爸、老妈，你们不必来别考，这我自己来就行了。”说：“哈，考试是你的事，你不需要别考，我们绝对不去别考。”他去了。我跟我太太说。那我们去爬山去，他去考试，我们爬山去。这个做母亲的人心里就比较细呀、啊，不行，要在家里。小孩子也许有事，你得在家里才行。我想想也好，那就在家里吧。做什么呢？泡茶，喝茶。所以把好几罐不同的茶拿出来，我们品茶比赛，两个人品茶。哎，电话铃响了，我去接，传来的正是孩子。老爸，出了一点状况。我说什么状况？眼镜没带来。眼镜没带，度数不够大的人常常有这个困惑，你知道吗？那平常也不戴，对不对？只有写抄黑板的时候才戴，所以眼镜今天没戴。今天呢、啊，要进实验室做实验呢、啊，没戴眼镜看不清楚嘛。我说安呐、啊，我马上给你送去，所以赶紧给他送去。我在他桌子上就摸了一个很漂亮的眼镜壳子的那个盒子，把它打开来看，里头眼镜是清清楚楚的，盒盖好，拿着赶快在外头叫了一部计程车。送到台大去，我赶到的时候，前三分钟，考试的前三分钟，我赶到了，我把这个眼镜交给他，那应该很满意的吧？我孩子把它打开来一看，他老爸，这不是我的眼镜。我说那这是谁的眼镜呢？他这是老哥的眼镜。我说好吧， 老哥的眼睛度数比较大，更清楚，你就留在身边吧，我再回去就帮你拿。所以我好在那部车子呢，没有，还没有走。可是当时呢，我是突然间内心里头，也突然间产生很大的震撼。你知道，考试做实验是要很精细的，要去判断、看东西的，没有怎么办？可是为什么会拿一个错的眼镜在他桌子上？是不是？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放在哥哥的口袋，为什么要放在他的桌子上来产生这个错误？内心里头以下这几个想法叫什么？叫是那条蛇。你现在知道了吧？他会马上回过头来把我捆住，我会觉得这个老哥在搞什么鬼，自己的眼镜放在那个地方。第二，这个小鬼搞什么鬼，今天这么重要的考试没戴眼镜，对不对？我大概是搞什么鬼，他怎么会在桌子上拿一个错的眼镜让我拿来这边，前三分钟送到，结果是错的。你看这些东西叫什么？念。他把你绑住了，你的心突然间会失衡。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突然间在我的脑子里头又出现了一件活生生的，就像这是一个影子一样，就像它是一条蛇一样。我马上警觉到说，我在抓掉那条蛇的尾巴了，它已经把我缠住了。然后我开始提醒自己松开它，让它走开吧。我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去把它拿回来，尽可能越早拿回来，给它就解决了。所以心里面的挣扎，短短的去再拿了那个回来，然后送给请那里监考的这些老师助教说，拜托，这是某某人的，他需要这个眼镜才看得懂实验，拜托他们带进去给他，我就回去了。我只是给各位讲，当时你可以骂他说，那为什么他的眼镜放在你桌子上，然后那心他的心里变成乱了，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进行口试跟实验，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看你平常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你的心你如何去在这个时候去运用这个敏思的问题，它本身也是禅定的问题，它本身也是生活创意的问题。当然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做一点功德啊，各位你要注意啊，你做助人的功德啊，捐献一点了，好，你要怕人家不知道啊，你是功德主啊，你一定要在那个功德主的那个地方摆一个最大的吧，最好是自己捐献多少钱都写在那里，让大家都知道。你要注意，你去捐这件事情、布施这件事情是真实。你当时的喜悦也真实，你当时的满足感也真实，你当时得到了觉得佛会护佑我也都是真实。它的真正后头会导致于你的孽缘的就在后头，你了解吗？是后头的那条影子，它像一条蛇一样，你老抓的那条蛇，这就是将来你会导致很多的困境的原因。你会带来很多的本来应该是功德的，后来却不是功德的事情很多，就这样子来的。也许有时候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得很好，那你会很难过。你做错的事情，你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你阿弥陀佛，这错了要改，到此为止，我要改。 但是你一直去追着背后头的那条影子，这条蛇一直跟你缠住，人家别人会认为我笨，别人会认为我不能干，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如果你是这样下去的话，其实你不要做几件事情，你大概你的人生就快要窒息了，你一定会活得非常的悲惨，那叫做悲惨岁月，那绝对不叫做光彩岁月。所以人有时候说，哎，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自在一点？我告诉你，敏思者自在，禅定者自在，是不是？我们呢，再看看，你看小孩子去买一只宠物，也许是几条鱼，也许是一只小宠物，他养在那里。这小孩子呢，养宠物他已经养过了，养过了，然后呢，他过一会儿又来，再养他。哎，他不吃了，他不吃了，他饿了，为什么不吃呢？他再把嘴巴把放到嘴巴里，无论如何要给他再吃一点，不久这只宠物就死掉了。你知道，宠物不是不吃，是被胀死的。胀死的后头是因为他后头的一个念头导致的。我们也常常教育子女有一种野心，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野心的。你看，有一个野心在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书读得很好。你知道野心本身有多坏吗？要让小孩子书读得好，我们不让他出去跟别人玩；要让小孩子能够表现得很好，我们把很多时间安排在一会儿学什么，一会儿学那，把他学得到最后，看起来学得很多，生活什么也没有学到。我们的后头有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我们自己以为那是经验的产物，那个念头以为是我们自己真知灼见，但其实不是。它往往把我们这件事情，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给弄乱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佛门的高僧大德常常讲，道是不能够杂乱的，杂乱，那么我们就内心里头就跟着就产生了烦恼，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紊乱，它是必然的啦。人呢，能够真正用一种啊自己的面对真实的这颗心，你的心不会被这一个影子把你缠住的时候，你就会显得天真易感，你的心灵就会天真易感。什么叫天真易感呢？你是如此的天，就是自然的，真是真实的，你自然会很真实的，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包括正片知，包括明行足，都是从这里来的呢。对一些事情的预测，对一些事情的了解的掌握，也是很快的。人的创意也从那里来的，人的心灵上的喜悦也从那里来的。有的人听了小鸟一声叫，他说小鸟叫就小鸟叫，哪有什么那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耳朵被浆糊糊住了，是不是？被一个念头绑住嘛，他的心是被绑紧的嘛，所以他的心是不开放的啊。那么你再看看嘛，敏思呢，事实上呢，第二个你必须注意的是，它是脱开你的经验的。敏思就是要让你离开记忆，你千万不要用记忆，你过去的那些经验，就以为用那些东西来解决问题。我们既是同时活在我们的经验跟念头里头，可是我们同时又要离开那些经验跟过去的 所存留的那些念头才可以的，不是吗？一个人学会用砖子钻东西，这是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会产生一种记忆，我要钻一个东西的时候用砖子钻，可是我没有一个，我手头没有砖子可以钻的时候，我能不能也可以钻一个洞？可以，我可以用剪刀的尖来挖这个洞，我可以用刀片的那个最尖的地方来挖这个洞。我不止如此，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我可以用铁钉，我可以放在铁钉放在火炉里头把它烧红了，烧过去都可以。那么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绑在他过去的经验里头，他就不可能用新的崭新的方法去面对新的事物。敏书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当心，你一定要提防你原来的那些东西，但是原来的那些东西经常都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头盘旋不去的。你看我们对别人有一种很高的防卫，所以我们不敢去跟别人交朋友，我们也不敢跟他讲真心话，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啊对人的怀疑，所以我们要去跟别人做朋友的时候，我们总是像调查人家身家一样的去做调查。